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学期过半，同学们在生活学习中有没有感到些许倦怠了呢？不妨出门透透气，运动一下，振奋精神，活力满满的迎接下半学期的生活。下面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文艺观潮，我们共同探讨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中，严肃文学是如何让我们感受作家笔下的精神世界。
接着是乐活星主张，我们一起了解如果不正确佩戴美瞳究竟会面临哪些风险。
最后是光影留声，我们一起重温影片《长空之王》，感受试飞员的坚毅精神。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绝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回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站在这里，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观察文艺动态，体悟人文内涵，
挖掘思想深度，铸就灵魂厚度。这里是
文艺观察。
如今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在更多人的生活当中有所体现，许多人都以忙碌的姿态在生活中奔波，但在这忙碌的生活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的年轻人能够在闲暇之余捧起一本严肃文学来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沉浸在沈从文描绘的湘西美景里，品味着严肃文学中慢时光的惬意。 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与您一起探讨在如今快节奏的时代中，严肃文学是如何再次走向我们，让我们感受作家笔下的精神世界。
谈论起严肃文学，我们可能会想到茅盾的作品《子夜》，又或者想到沈从文的作品《编程》《湘行散记》等。有时候我们会感觉严肃文学离我们很近，有时候离我们很远。其实严肃文学并不复杂，它是指作者通过文字来表达对人性、对世界的深刻认知，并且希望以此来启示人类，让读者更加重视感受生活、感悟生命。
事实上，严肃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遥远。时下，不管是抖音、B 站还是小红书等大热软件，小课堂式的文学解读拉近了严肃文学与我们的距离，让严肃文学不再如想象中那么遥远。视频中一个场景的描绘，一段金句引发的情感共鸣，都让这些内容为严肃文学带来巨大流量的同时，也让更多年轻人有兴趣了解那些熠熠生光的严肃文学作家。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严肃文学也逐渐走进更多大众的视野。从鲁迅到沈从文，从莫言到余华，一些大家的作品被一遍遍解读。他们作品原本一些晦涩难懂的内容，经过部分视频博主的生动解读之后，让许多年轻人沉浸其中。这一现象让一些网友发出了疑问：难道严肃文学年轻化了？
严肃文学变得年轻化，说明了年轻人在经历碎片化阅读冲击后，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构建。他们渴望用严肃文学中极具情境性的画面来对抗现实中的浮躁，同时他们也渴望走进严肃文学中，与其中的人物对话，与时代对话，来抵抗焦虑，回归自我。例如在沈从文的作品《编程》中，既有潇湘烟雨的人间醉梦，也有生活中的淡定从容，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抚平焦虑的情绪，重拾一份心灵的宁静。
严肃文学能够回归到年轻人当中，变得年轻化，原因除了有短视频平台一些视频博主的生动讲解，也离不开优秀影视作品对严肃文学的改编与创作。
例如近年来大火的优秀影视作品《人世间》《平凡的世界》《觉醒年代》等都改编自严肃文学作品，正是导演团队的优秀改编，才让更多年轻人在追完剧后回归文学阅读本身。他们在编剧叙事和原作者叙事的双重构架下，体悟到了文学本身的穿透力与感染力，从而构建起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
经典的严肃文学之所以会长久不衰，是因为他们的内涵可以穿越时空，抵达当下年轻人的内心，给予人们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和苦恼，也有机遇和挑战。伟大的严肃文学是兼具思想性和时代性的。严肃文学中的内容越是贴近生活，就越会受到不同时代人们的欢迎。
当下的年轻人可以从原著中找到自己对应的精神生活。例如鲁迅在他的作品中说道，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留的话。正是他在书中表达的积极思想，才让年轻人面对困境时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
于是一本本严肃文学，一个个尘封在历史中的文学家，因视频博主的生动解说，在年轻人的生活中复活。文学与生活的链接并不因为历史的演进而中断，好的严肃文学作品诠释生活，刻画人性，描摹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会引发共鸣。
从抖音、B 站依靠博主的个性化展现，将严肃文学重新演绎，生动解读，再到影视化改编，让迥异于当下生活的文学背景与时代叙事有了切实可感的互动与交流，严肃文学的面孔在年轻人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和蔼可亲。
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严肃文学在年轻人中回来了，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情。阅读是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这说明青年越来越重视内心精神世界的构建，期待我们能受到更有营养、更有力量的严肃文学作品的滋养。 继而在更高纬度和更深层次的体验中感悟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含义。
严肃文学回归年轻人当中，离不开作品本身的深刻内涵，也离不开短视频平台和影视剧创作的重新演绎。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了解如果不正确佩戴美瞳，究竟会面临哪些风险。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各色美瞳因为有各种好看的颜色，又有放大双眼的效果，成了很多人生活中的首选。可是很少有人关注到，频繁摘戴美瞳其实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伤。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一起了解如果不正确佩戴美瞳，究竟会面临哪些风险。
2015年，中国开放美瞳的线上销售正规渠道，美瞳开始正式进入我国的电商平台。美瞳渐渐显现出了原来所没有的商业价值。后来，在大量美妆博主的种草引导之下，美瞳美妆化趋势凸显。如今的美瞳不仅要放大眼睛，还要配妆配衣服，讲究整体搭配，还讲究氛围感。不同风格还要搭配不同颜色的美瞳，各品牌商纷纷抓住了这个机会，将美瞳与美妆牢牢捆绑在一起。
于是，在短时间内，美瞳新势力被部分消费者熟知，销量也获得了爆发。美瞳开始顺利地融入到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中。青山资本数据显示，近五年来，中国美瞳行业复合年均增长值高达41%。2020年，终端销售额超过200亿元，美瞳行业肉眼可见的爆发。各网购平台“美瞳”这一词条搜索量巨大，甚至有100万以上的种草笔记。有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美瞳行业市场规模将达到500亿元，有望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
但是，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市场却有着潜藏的危机，那就是佩戴美瞳其实存在着安全性和使用风险等问题。我们不难看到一些穿插在五光十色的美瞳种草帖子之间的戴美瞳得角膜炎的经验之谈，又或是摘下美瞳后充满血丝的眼部照片。这些帖子都像是花式劝退指南，摆在每一个愿意做做功课再下单的年轻人面前。美瞳不只是时尚单品，更是具有医疗属性，且是属于对人体具有潜在危险的，对其安全性、有效性必须严格控制的三级医疗器械。
那么，三类医疗器械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同级别的产品大多数是一次性静脉输液针、血管支架、人工瓣膜这样的重要医疗用品，必须获得该类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书以及相应生产经营资质证书，才能进行生产经营。
由于中国美瞳市场起步较晚，中国大陆有资质的代工厂很少。全球来看，透氧性更高的硅水凝胶已成为美瞳主流材料，但在国内未有厂商获批国产注册证。有公开报道称，中国市面上90%以上的美瞳品牌并非自主生产，而是采用品牌自主研发花纹样式生产，交由代工厂完成的方式进行生产。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产品的质量跟不上营销声量。 国产美瞳品牌参照新美妆品牌的营销打法，以爆款产品、IP 联名等手段，一心一意吹颜值，却不保证眼球的安全。美瞳直接接触眼睛，最首要的应该是舒适和安全。眼球几乎与镜片的适配度、镜片透氧率和含水率、染色工艺和材质等等，都决定了美瞳的品质和佩戴舒适度。
但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各大品牌之间难以从产品质量上拉开差距。国内美瞳头部品牌飞速发展的同时，几乎无差别面临滑片、美瞳掉色和眼睛过敏等与产品质量问题相关的吐槽和投诉。与此同时，在消费者认知上，不少人对透氧量、含水量等健康问题一知半解，甚至毫不知晓。而在购买和佩戴美瞳后，能够定期随访检查眼部状况的消费者仅超过一成，多数消费者尚未形成科学的美瞳佩戴意识和习惯。
购买了劣质不合适的产品，以及佩戴美瞳手法有误，都可能引起眼部健康问题。调查数据显示，超七成用户在佩戴美瞳时曾出现眼部健康问题，眼睛疲劳、分泌物增多、眼睛发胀等症状高发，另有七成美瞳佩戴者曾出现过眼睛干涩、有异物感、发痒等眼不适问题。
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国家药监局发布了选购使用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的提示，强调消费者买美瞳前，先确定商家是否具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然后去药监局官网查询一下这款产品是否注册可查，并且在佩戴时应认真按照产品说明书或者专业人士的指导，对镜片进行操作、佩戴、摘取、清洗、消毒和保存。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而美瞳作为能直接接触眼球的产品，必须要认真的挑选，正确佩戴。希望大家在追求美丽和便捷的同时，都能拥有健康的双眼。
佩戴美瞳有风险，正确选择与佩戴是关键。接下来，光影留声，我们一起重温影片《长空之王》，走进试飞员的世界，感受他们身上的坚毅精神。
用胶片凝聚思想，任光影缱绻时光。
用磁带刻录心声，凭岁月永驻面庞。
任年岁匆匆，沧海桑田变幻，
我们依然在这里，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呼叫妖洞，我是你的僚机洞管三，收到，请回答。
洞管三回来了。
我是你的僚机洞管三，收到，请回答。你已进入新的空域，我将保护你安全前行。
妖洞收到，请你立即返航。
我们所听到的就是电影《长空之王》中的一个片段，片中的角色雷雨驾驶战机来到枭龙的球场上空，代替队长完成了曾经的诺言。这一幕使无数观众感动落泪。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一起重温影片《长空之王》，感受试飞员们的坚毅精神。
我们可能会听说过酒店试睡员这个职业，但是对于试飞员会感到陌生。影片《长空之王》主要讲述的职业就是新时代的空军试飞员。影片围绕我国新一代空军试飞员参与新型战斗机试飞工作的线索展开叙事。这一叙事主线看似简单，它的切入点却意蕴深远。 影片从试飞员、试飞新型战斗机这一故事切入，向观众展现了我国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的能力。
试飞员这个职业的主要工作是测试新型飞机在特殊情况下的机动性，并进行记录。在评定飞机性能、监控飞机各系统的工作情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个成熟的试飞员不仅要有熟练的驾驶技术、较高的理论水平，最重要的是要有无畏的献身精神，因为试飞工作总是充满着危险和挑战。
试飞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但这个队伍并未因为危险而解散，反而一直更续且愈发壮大。试飞工作并不是简单的开飞机到天上转一圈再下来，它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在首次离地试飞前还要进行地面试验，检验各种工作性能，并对试飞队伍进行培训。此外，还要进行低、中、高速的地面滑行测试，确保各种状态下的滑行功能正常。其中，高速滑行最为危险，滑行速度甚至达到200到240公里每小时。
在影片《长空之王》中，导演以三代空军试飞员的故事勾勒出中国军事发展的真实历程。例如，最早一代试飞员面临着外国专家撤走，生产线上的飞机都变成了废铁的窘迫境地。以张挺为代表的一代试飞员在摸索中艰难前进，用军人脊梁支撑起新型战斗机快速发展的时代。以及雷雨、邓放等人在国外技术封锁、多次挑战我国领空主权的情况下，成长为既懂理论也有技术的新一代试飞员。
同时，为了将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导演通过各种情节讲述和细节刻画来塑造张挺、雷雨等真实可感的试飞员形象。比如，雷雨一开始执着于与战友邓放的技能竞争，但在经历比拼落败、试飞失败、丢失重要试飞数据等一系列挫败后，他转变了思路，潜心钻研航空科学技术，最终提出了关键技术反尾旋伞的想法。
除了展示试飞员的硬汉作风和铁血意志之外，长空之王也描绘出了细腻动人、平凡可贵的军人情感。比如，影片中张挺邀请同为试飞员的同事们来自己家过节吃饺子的一场戏让人印象深刻。剧情中陈设朴素温馨的小家、甜蜜感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孩子以父亲为傲等情景，让观众们深刻感受到张挺这个真实可感的军人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长空之王》并非无根之木，一些关键的剧情和人物都有真实原型，影片让这些淹没于历史中的英烈再度走到观众面前，重现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祖国护航的光荣历程，展现出中国军人热爱和平的为民情怀和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
电影《长空之王》片尾，一段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前最后时刻留下的真实录音，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那是他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是爱意，也是愧疚，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使命的践行。而那些能够鹰击长空的战机，就是在试飞员所经历的各种危险乃至献出生命的基础上换来的。试飞员们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青春换取了他们觉得更宝贵的胜利。
试飞员不停地飞，才换来了中国战机和飞机的不断进步。这并不是一句恭维的空话，而是被不少事实验证过的真相。影片中的试飞员们偶尔会有挫败，也会产生争强好胜的情感，可是他们身上仍然散发出坚定信念的强烈光芒，在试飞的道路上不惧困难，砥砺前行。愿你我都能在试飞员的坚韧精神中找寻到自己的能量，坚定信念，不怕困难，面对生活中每一次独属于自己的试飞任务。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玉玲、婉莹、美玲、罗瑞、新蕊、天怡，感谢您的收听。2023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即将跟你遇见，竟令我空起一张脸，又暖得比未昨天。残酷地再见，是你显得礼貌谦谦。故事也许终结三年，而没太多需要挂牵，怎用最奢侈的怀念好好给你实践，这是我无止青春的极限。跟你没发展，情路越行越远，几多对象相爱和情变，沧桑你万次，你唇上香烟。在最灿烂时光交织美丽的错爱，若有无奈，只有用新的爱情来做替代。若看不开，只不过从此没有这么紧张一段爱，未曾捉紧你那样放开。面对我成长必经斗幸福竞赛，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在人海再遇说一些大概。你要走我要追车，彼此生存路线各有月台。
静化。